创世纪十七章一到二十七节，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以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莱不可再叫萨莱，她的名要叫萨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立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萨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九十九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十三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亚伯拉罕的神，你向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说话，你也继续借着这圣经在圣灵里向我们说话，求你赐给我们聆听的心，让我们听见啊，你亲自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说的话，也赐给我们顺服的心，使我们全然的领受啊，珍惜并且活出啊你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请坐。今天我想借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思想洗礼，一起思想洗礼。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信主以后是犹豫了很久才受洗的？有没有甚至到现在都不愿意受洗的？有没有人刻意是要等到自己退休或者在某个时间点以后才受洗的？或者你有没有听到过或者遇到过这样的状况？有没有人是在教会以外受洗的啊？譬如某个基督徒在你家里的浴缸啊，或者游泳池或者海边单独为你施洗啊？如果你已经受洗加入教会，你还记得你当初受洗的情形吗？你会常常回想你当时所领受的洗礼吗？ 如果你从现在的状况来想，你认为你自己受洗的时候对洗礼有足够清楚的认识吗？或者让我再问，你觉得你了解洗礼吗？我可以告诉你我的一些的状况。我对于我受洗的状况，我只记得零星的几个画面，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极少会想到洗礼。在信管当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但是洗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我很少去想到它。我受洗的时候只知道基督徒要受洗，但对于洗礼是什么几乎没有太多的了解。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这样描述洗礼，他说洗礼是圣礼，我们在其中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水洗，代表并印证我们与基督联合承受恩典之约的恩惠，并且归属于主。这个描绘有助于你理解洗礼吗？或者反过来说，当我读这个问答的时候，你能听明白吗？与基督联合，恩典之约，归属于主，这些和洗礼有什么关联？你能理解他在说什么吗？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承认一个艰难的事实，就是我们可能并不太明白洗礼作为恩典之约的记号是什么意思。但我们不是第一批面对这些问题的基督徒。事实上，出埃及的以色列民，他们也常常忘记神跟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赐给他们要施行的记号。他们常常忘记施行我们今天所读的亚伯拉罕之约的记号。所以神借着摩西需要常常的向以色列民重申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及这约的记号。他们需要明白这个约是怎么来的，约的记号是什么意思，好让他们可以忠于圣约而活。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章的经文。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话：我是全能的神。在这里耶和华再次向亚伯兰显现，很可能是直接向亚伯兰说话如果你记得16章末尾，上周我们看到记载了亚伯兰是多少岁，86岁，然后现在他99岁，中间过去了13年，这13年来他的后裔还是没有着落。在16章他已经等不及了，所以他想用自己的办法有一个后裔，神说不是，然后过去了13年了还是没有后裔。这个时候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向他说话。请留意耶和华是怎么介绍自己的：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神。神对他的自我介绍不是没有意义的。圣经当中的名字，我们专门讲过一次组织学，神的名字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为什么神介绍他是全能的神，他在向亚伯兰的需要说话？在创世纪当中，这个名字表明神是统管全宇宙的主，他有能力成就他所应许的，尤其是让不能生育的人生养众多。如果你往后读，在28章3节、35章11节、48章3节，这三处经文当中，神继续介绍他是全能的神，都特别的跟生养众多联系在一起。这位宇宙的大君王，全能的神，使人生育的神，要与亚伯兰立约。但你可能会立刻想到15章，在15章我们不是已经说过神已经与亚伯兰立约了吗？为什么这里再出现立约的事情？是那里立了一个约，现在立另一个约吗？两个约吗？不是的，神在这里和亚伯兰所立的约是连接15章所立的约的。这里立约这个词也可以翻译为确认重申之前所立的约，所以这两者是同一个约。神在这里对亚伯兰说：我要与你坚立、确立、重申 所立的约，我们可以把这个约称为亚伯拉罕之约。啊，让我再说明一下古代立约的背景。在古代有不同类型的盟约，其中有一种叫做宗主附庸条约。宗主附庸条约就是在一个地区当中有一个超级强国跟其他周边小国签订的合约。啊，基本上这些约它的内容就是啊，我会照顾你，我会保护你的边界，我会确保你不受敌人的袭击，但是你必须向我进贡，向我表示效忠。啊，藩国，你可以这样理解。在十五章和十七章，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是这样的宗主附庸条约。在十五章，耶和华借着一个特别的方式，我们在那里强调，他独自走过被劈开成两半的动物，对吗？立约的主独自走过那条血路，表明他自己会全然的承担履行这盟约的责任，而这已经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约全然是出于神的恩典跟亚伯兰立的。亚伯兰对这个约没有什么贡献，唯独神拣选他，呼召他，拯救他。而在十七章，约这个字出现了十三次，然后有九次神说这是我的约，这是我的约，这是神出于他主权和亚伯兰所立的约。提出立约的是他，设立立约条款的也是他。啊，你在经文当中可以读到耶和华向亚伯兰说话，耶和华对他说，耶和华对他说。我们可以合一的说，这约是无条件的，全然出于神主权的恩典，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它是一个无条件的恩典之约。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它是无条件的恩典之约，就以为亚伯兰在约里面没有任何的责任。有时候你常常把无条件跟责任当作是一对反义词，对不对？这个约全然是出于神的恩典立的，但在这个约当中，亚伯兰仍需要承担责任。这是第二节所说的，亚伯兰被要求行在耶和华面前做完全人。啊，经文是这样说的，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第一节，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当在我的面前，更好的翻译是行在我的面前。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服侍或者效忠立约的君王。而做完全人，做完全人，你只要读过前几章，你就不会以为这里是指亚伯拉罕不犯罪。在旧约当中，完全人不是指不犯罪，而是指对神无条件的降服，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而相同的用词在挪亚身上出现过，在第六章我们读到，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他蒙了恩，对吗？然后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中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所以正如神和这样的一位挪亚施恩立下彩虹之约，现在神与亚伯兰立约，神与挪亚的约以彩虹为记号，而今天我们所读的亚伯兰之约以割礼为记号。而在这约中，亚伯兰的责任是要完全的委身于神，稍后这个责任将会通过行割礼这一特定的要求来表达出来。所以这是神和亚伯兰所立的约，注意它是一个恩典之约，但恩典之约不代表着领受约的人是没有责任的。就好像今天的基督徒，你全然是凭着恩典而得救的，这不意味着你做基督徒没有你自己的责任。然后我们再来看神在约当中的应许，约总是包含应许的条款。第二节，神继续说话，我就与你立约，我与你重申确定那个约，要使你极其繁多。请留意亚伯拉罕挣扎的问题就在于他没有后裔，所以神再次的向他重申，我要使你极其繁多。而亚伯兰回应神的话，就俯伏在地，他就像仆人在他的君王面前下拜，在神面前俯伏，他承认这个约当中的主仆的关系，就是附庸与宗主的关系，宗主与附庸的关系。当亚伯兰俯伏在地的时候，神就对他说，第四节，我与你立约。请注意，神把这个应许继续的推进，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 神给他改名，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而要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多国的父，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在古代立约的时候，宗主会给附属国的小王赐一个新的名字啊，你听过李世民会给不同的人赐姓，姓赐你姓李。而现在耶和华这位大君王赐给他仆人一个新的名字，而这个新的名字表达出神要让亚伯拉罕做多国的父这样的应许。不仅如此，就像中国古代每一个新的皇帝登基就会有一个新的国号，对不对？而在古晋东，一个新的世代，一条新的国策出现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新的名字作为标志，来表明君王所做出的改变。在这里，全能的神跟他的仆人亚伯拉罕开始了一个国度的新的阶段，开始一个国度的新的阶段。神曾应许亚伯兰在十二章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那是他自己要成为一个大国，但神在这里进一步的说是什么，你要做多国的父，不仅你是要成为大国，多国要从你而出。这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因为神事实上在这里是在说，亚伯拉罕，我向你保证，我用我的名字向你保证，你要成为多国的父，有多个国家会从你自己而产生。而这个新的名字就印证了另一个应许，万国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怎么因你得福？因为你要成为多国的父。然后第六节第七节就进一步描述这个国度的新的阶段，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所以这两节经文的应许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这个约不是一个暂时的约，我要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神和挪亚立，还有每一个活物立的是一个永约，他要永远的保持这个世界的秩序，对不对？而现在神和亚伯拉罕，不仅是亚伯拉罕，包括他世世代代的后裔，立一个永远的约，是一个持续下去的永恒的约。并且在这里神说，亚伯拉罕跟他持续到永远的后裔都包含在这个约里面。第二个突出的特征，神在这个约里面应许什么？我要建立一个永远的约跟你的后裔，有永远的约。这个约应许什么？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神在这里就应许一个特定的事情，你们可以跟我享受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全能的神，统管宇宙的主，人类的救主，亚伯拉罕和以色列的神，现在这些名称联系起来，创造主怎么跟你有关系，怎么成为你的神，怎么成为一个你可以亲近他，你可以向他祈求，你可以敬拜他，你可以享受他同在，来到他面前，活在他面前的神。因为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还记得神如何描述以色列吗？你们在万国当中是独特的。怎么独特？我们常常容易以为，哦，是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比较独特，是因为犹太人这个民族比较独特。以色列亚伯拉罕所出的这个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与其他万国都不一样，因为只有这个国享有与神不一样的关系。只有这国的国民可以称耶和华为他们的神。所以以色列人独特的地方不是他们作为一个主权的国家，或者说他们作为一个特定的民族有什么特殊性，而是他们与立约的神之间那种独特的关系。所以第八节，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永远的约也意味着这地永远要归属于他的子民，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这是亚伯拉罕之约，这是在这约当中神向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所应许的他要做的事情。这神在这里说，亚伯拉罕，这是我要为你和你的后裔做的事情，永远的约，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你注意第9节到第14节，神继续说话，但现在神说话的这个焦点从神说我要为你们做什么转向亚伯拉罕，你领受了这个恩典之约，你要做什么？它的内容从神的应许转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在约中的责任。和合本没有翻译出这种转折的语气，我们可以加上一个词，神对亚伯拉罕说，第9节，至于你亚伯拉罕，至于你，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的责任是什么？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所以稍早之前神要求亚伯拉罕行在他的面前做完全人，现在这个责任透过履行割礼这一个特定的要求来展现。在这件事上你要留意，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是没有选择权的，这是神吩咐他们要顺服的责任。但你留意他跟挪亚之约的一个对比，在挪亚之约当中有个记号是什么？彩虹。你不需要让彩虹产生，彩虹是神为这个约立的记号，是神提供的。但是在这里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要求的记号是割礼。圣经描述这个割礼是由人手来施行的，这是一个由人来施行的一个记号。在当时候，在埃及，在迦南的一些的部落，他们会施行割礼，但是割礼对亚伯拉罕本身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事情，是一种怪异的做法。而且你知道割礼是把男性的生殖器上面的那个包皮给割掉，它是一项痛苦的流血的仪式，它是一个手术，在当时候要用一块磨得很锋利的石头把皮割下来，很痛苦，是要流血的。所以这样一个特定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没得选的要求，就引发了张力。请注意，如果你曾经对你的孩子说你要做什么，你一定会留意到他的反应。我们不能默认亚伯拉罕听到神说你要做这件事情，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件需要付代价的事情，一件痛苦的事情，他就会理所当然绝对顺服神去做这样的事情。没说这是亚伯拉罕的责任，可是亚伯拉罕会顺服神的话去做这件痛苦的需要付代价的又显得有点奇怪的事情吗？但是神的吩咐是非常具体清晰无可置疑的。第11节，神再次说，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8日都要受割礼。神在这里的解释让我们来更深的理解割礼的含义。因为在古近东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候，男性受割礼是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作为他成年的一个标志，代表他成年了，代表他可以结婚了。现在呢，神却要求亚伯拉罕连家里面第8天出生的婴孩出生的婴孩第8天就要受割礼。很明显，神采用了当时文化当中存在的一个具体的礼仪，叫割礼。但是神在这里却改变了割礼的含义，它不再是一个进入青春期的一个礼仪，不再是一个成年的标志，不再是一个结婚的标志，而是圣约子民的身份的记号，而是与神立约的 要做神指明的一个身份的记号，这个记号表明说耶和华在约当中应许的，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神使用了当时存在的一种文化，把它应用在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身上，却发挥完全不同的功用，有完全不一样的意思。请注意，当这个割礼被延伸到婴孩身上的时候，它的含义，一个礼仪，你千万不要以为礼仪是没有含义的，礼仪一定是有含义的。这个礼仪的含义就被耶和华所说的话来定义了，被神所说的话来改变了。因为领受这割礼的婴孩不能对神说什么，他绝对不能说话的，或者他可以说话，你只能听到他喊。割礼的含义就由神所说的话来定义。而我们发现，不仅是那些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听见神说话，能够向神说话的人，包括在这个圣约里面，连他们的儿子也被包括在这个约里面。但请注意，你不要以为是割礼确立了这个约，是割礼让这个约成立了，不是，一直都是神确立了这个约。我们说了，他是神无条件的恩典，出于他的主权而确立的约，这个约都是神来确定的。而神确立这个约，就选择了定下了说割礼作为这个立约的记号，割礼作为与这个约有份的人的记号。在罗马书四章十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保罗说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割礼是一个记号，作为什么印证？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十五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作为他的义。它是一个恩典之约的一个记号，是作为亚伯拉罕领受神的恩典这样一个约的一个记号，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割礼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的记号，因此有这记号的领受这割礼的人，知道说他们像他们的先祖一样与神恩典的约有份。如果他们像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那样信靠神，神就以此为他们的义。这是这个约，这个约的记号，它的意义。这个约的记号不是说哦，我有了这个记号，我因为有的这个记号，我就这个神就必须给我什么，而是因为这个记号使他们知道我与神所应许的恩典有份，只要我信靠神，神就以此为我的义。而除了第八天大的这个婴孩，神也要求亚伯拉罕为他在家里生的是他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男子行割礼。你发现没有，按照这个指示，包含在这个约里面的人远超过亚伯拉罕自身的后裔，也包括亚伯拉罕家里所有的外邦人。所以再一次，我们不可以把割礼当作一个种族的标志，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个更广阔的神圣约群体的一个记号。它不是一个种族、一个民族的一个文化的标志，而是一个圣约群体的一个记号。然后十三节说，我的约就立在你们的肉体上，因为割礼在肉体上会形成一个永远的记号，代表着神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割礼不可以逆转，神的约也不可以逆转。这里的重点是神的约不可以逆转，是一个永远的约。一个人可能因为不顺服，他不愿意履行这个割礼，他不能够守约，就破坏了这个约，他是毁约的一方。但是神同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所代表群体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坚立的约。我们在十五章看到这一点，神亲自的走过那条血路， 神说，我亲自保证这约会直到永远，就算你是毁约的地方，另一方也不能够使这约失效。甚至我们在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当中都看到，当整个以色列民族群体性的举国性的不信的时候，神把他们从应许之地上剪除，但是就算是在这种情况当中，他们仍然有盼望可以归回。他们的盼望就在于神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是一个不能失落的坚立到永远的约。但我们不可以忽视割礼作为立约记号的严肃性。神以一个咒诅来结束这段话，第十四节，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不愿意剪除羊皮的人就要从神圣约的群体当中剪除。面对神的约，人的回应只有两种，剪除或被剪除，割去你的皮，或者你被从神的子民当中割除，只有这两种选择。不愿意顺服成为圣约成员的痛苦仪式的人，已经违背了约的规定，破坏了神的约，他自己放弃了成为圣约指明一份子的特权，神就要求把他从这个群体当中逐出去，不再算作神的指明，不再被当作与神有份的人。而轻看这记号，忽略这记号有关的规定，就会使自己立刻暴露在神的审判之下。神不要我们轻看这个约，没错，这个记号只是约的记号，是神确定了这个约，使他成为约的记号。但是忽略这记号的就是忽略神的约，忽略记号的就是忽略神的约。所以有神学家说，这记号就是约本身。然后神又转向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来说话，所以神说话，神对亚伯拉罕说话，然后从十五节开始，神对撒来说话，至于你撒来，神接着向撒来说话，把这个圣约的应许扩展到撒来，不仅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包含在这约里面，妻子女儿也被包含在神的约中。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的妻子撒来，她不可以再叫撒来，要改名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神把亚伯拉罕改名为把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把撒来改名为撒拉。正如我们说的，亚伯拉罕进入了人生新的阶段，撒拉也进入人生新的阶段。神在第六节应许亚伯拉罕，国度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在这里他同样应许撒拉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在这里很清楚，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这个后裔不是你跟别的女人生的，是你跟撒拉所生的。神的应许指向一个指向数不清的后裔，指向后来以色列国的君王。但是我们知道，这君王最终的君王就是那位弥赛亚君王。在这里我们再次回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应许夏娃有一个后裔要来踩踏蛇的头，这里那个后裔要透过亚伯拉罕和撒拉生出来，那个后裔是从亚伯拉罕和撒拉而来的，从他们当中会有一位后裔，就是那位至终的弥赛亚君王，他要踩踏撒旦的头，他要带来最终的拯救。但这个应许对亚伯拉罕来说太伟大太奇妙了，亚伯拉罕有什么反应？他感到难以相信，他难以相信有数不清的后裔会透过他和撒拉来实现，因为撒拉一直不生育，他已经90岁了。就算按照当时这个人150岁左右死，他也到了人生超过一半的，超过按我们现在年龄来讲， 他超过四十几岁。事实上我们在十六章读到，连萨拉自己都放弃自己要生孩子的念头了，所以他才把他的婢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对不对？他觉得他不可能了，不可能了。而直到这里，亚伯拉罕心里仍然以为以实玛利就是神所应许的他的后裔，神的约要通过以实玛利来实现。所以十七节我们读到亚伯拉罕俯伏在地喜笑，他不是听到、哦、我要生孩子的开心的这个合不拢嘴。亚伯拉罕是觉得神的应许实在太不可思议，他的笑就跟我们会在十八章读到的萨拉不幸的笑一样，他觉得神的应许太不可思议了，他有点怀疑神的应许，所以亚伯拉罕才会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是神却一个非常清晰的回应来回应亚伯拉罕的怀疑，他说不是的，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然后神还给他命名，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就是笑的意思，我要与这一个后裔以撒立永远的约，从以撒的后裔我要跟他立永远的约，不是以实玛利，不是以实玛利，是以撒。但是亚伯拉罕你不要担心，以实玛利我也会祝福他的，你的儿子以实玛利我也会祝福他的，我会赐福他，让他昌盛，让他繁多，从他也会有十二个大国产生，但是他不是那个后裔，以撒才是。然后神很清楚地说明年在这里在这个时候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叫以撒，他是那一个我要跟他立约的孩子。神和亚伯拉罕说完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神说完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神已经非常的明确是萨拉要生一个儿子，神是要与萨拉所生的那个儿子以撒立约。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思想里，萨拉生一个儿子是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怎么才能发生？只有全能的神，只有那位介绍自己是全能的神才有可能让这一切发生。但是亚伯拉罕继续可能有怀疑，已经过了25年了，全能的神25年了，你仍然没有这样做，再过一年26年你就会这样做了吗？而且神的圣约规定亚伯拉罕和他家中所有的男子都要行割礼，为什么要选择神，你非要选择这么痛苦奇怪的仪式来做圣约的记号，你就不能再用彩虹做记号吗？一定要用这么痛苦的奇怪的方式吗？亚伯拉罕会不会顺服这位要求他仆人受苦的神？亚伯拉罕会不会信靠这位应许似乎不可能之事的神？这个疑问立刻得到回应。23节，正当那日立刻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中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不论他如何疑惑萨拉能否怀孕，神的恩典没有让这些疑惑拦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照着神所说的去做了。经文的细节说，以实玛利和家里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他是在重复第12节，表明亚伯拉罕和挪亚一样，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在神面前做完全人，他按照神所吩咐他的给他自己和家中所有的男子用银子买的，包括他最小的孩子，他只有一个孩子13岁的以实玛利行了割礼。然后经文继续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再一次重复这个词，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一同受了割礼。这是重要的一日， 这是救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日。亚伯拉罕顺服神圣约的吩咐，为家人行割礼的那一天，是救赎历史的重大时刻，是可以跟挪亚进入方舟，跟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相比的那一日。有人评论说，这是旧约圣经当中教会的生日。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以色列人从先祖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当中，清楚地听到神给他们的命令，给你们的儿子以及你们家中所有的男性行割礼，作为神立约的记号。割礼是圣约子民身份的记号。可不幸的是，以色列人很快违背了神的约，没有给他们的儿子行割礼。摩西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所以神遇见他的时候差点要杀了他。这是很奇怪的故事。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整整一代人没有行割礼，他们是到了快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有约书亚给他们行割礼。更糟糕的是，在不行割礼的背后，是以色列人不愿意遵守神的圣约。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神把整个以色列民族从应许之地剪除，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回到亚伯拉罕被呼召前生活的那个地方。在巴比伦，以色列人重新行割礼，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承认说自己是神圣约的子民，而借此他们在盼望神的约成就，因为他们意识到神所应许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是永远的地。对，现在他们从应许之地被剪除了，但是他们相信神可以把他们带回来。他们被约了，但是他们相信神的约并没有失效。于是先知被掳时候的先知，不论是耶利米、以西结，他们都在盼望一个新的约，一个新的约。他们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新是因为这一次不仅耶和华会守约，以色列也会守约。心是因为这次神的律法不再是外在的，而是写在百姓的心上的。最终割礼作为约的记号，记号不是关乎他自身的，记号总是指向一个东西，这个记号最终指向耶稣基督在死之前所立下的新约。在最后的晚餐当中，耶稣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旧约和新约的关系，他说，为此基督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除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的产业。耶稣基督建立了新约，成全了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这永远的约。而割礼也在耶稣基督所立的这个新约当中得到更新和延续。那么我们就要问，割礼作为神立约群体的一个记号，在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身上是如何实践的？我们今天已经不再实行割礼，那么我们作为神圣约子民的记号是什么？我们在路加福音读到，耶稣出生第八日，你看他按照神的规定，第八日就在圣殿当中受了割礼。但是当耶稣复活以后，他差遣门徒出去，不是去行割礼，而是去施洗。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初代教会在耶路撒冷会议当中处理了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耶稣所开启的这个新的时代，外邦的信徒非犹太人不需要受割礼。这个会议确定一件事情，外邦人不再需要割礼这痛苦的仪式才能成为教会圣约群体当中的一员，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已经终结了旧约当中所有流血的礼仪，所有的献祭，所有流血的礼仪，所有的献祭都在耶稣所流出的宝血当中得到满足，这包括割礼所要求的血。所以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 唯有那借着爱表达出来的对基督的信才是最重要的。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在新约之下，在耶稣基督所立的那永恒的新约之下，洗礼成为圣约成员身份的记号。所以你们读到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一，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亚伯拉罕之约包括非常广泛的群体，在新约当中完全的彰显出来，犹太人、非犹太人、自主的、做奴隶的、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可以成为神的子民，都可以领受这圣约的记号。这就是为什么你会领受洗礼，这代表着你是与神有关系的人，你是神的子民，你是神的儿女，神要做你的神。忽略这个记号，就是忽略新约本身；忽略这个记号，就是忽略与耶稣、忽略耶稣基督所立下的那个约。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疑问：信徒的儿女呢？在亚伯拉罕那里，所有的他的后裔刚出生到第八日的婴孩都要受割礼，表明他们属于这个约。那么在新约当中，信徒的儿女呢，是否也包含在圣约的群体之中？今天基督徒，你们的儿女是否应当领受洗礼，领受教会群体成员的记号呢？这个问题在今天笃信圣经的基督徒群体当中有相当不同的意见。我有很多非常亲密的朋友和同工，我带我信主的弟兄现在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他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但基本上我们都同意所有的基督徒不应该因为这个问题而分裂。但与此同时，我们都同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每一个教会都必须对此做出慎重的回应，我们必须仔细的考察并且做出回应。让我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我认为新约圣经当中没有一处宣告孩子现在应该被排除在圣约群体之外。如果八日大的婴孩被包含在旧约之中，婴孩也应该被包含在新约之中。神的恩典在新约中的范围不会比旧约的更窄。事实上，当门徒试图拦阻人把小孩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很愤怒，他说让小孩子来到我面前，不要禁止他们。在五旬节，当圣灵降临新约教会开始的那一天，彼得在犹太人面前第一天讲到，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表明你们是神圣约群体当中的一员。然后他就回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如果信徒的儿女在新约当中不包括，那么彼得这是最好的机会，彼得就向这些犹太的信徒解释这个应许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延续了，只有你们凭着信心接受，你们的儿女要等到他的信心被展现出来的时候才可以接受。但是彼得没有解释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更加可靠的、更加合理的推测就是，这应许仍然包括在那些不能公开对神做出回应的神子民的儿女的身上，信徒的儿女的身上，孩子的身上。洗礼是一个圣约的记号，洗礼是一个圣约的记号。它主要要表明什么？表明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那些丰富的应许，表明神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洗礼是把我们带向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洗礼是一项宝贵的提醒，叫你和你的孩子要常常纪念神的恩典和怜悯。当亚伯拉罕给他的儿子施行割礼的时候，他知道割礼不能拯救他们， 他的孩子跟他一样必须信耶和华。洗礼不能拯救孩子，洗礼不是表明孩子必然得救，洗礼是要表明孩子跟我们一样必须信靠耶和华，必须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洗礼作为圣约子民的记号，是在宣告我们必须信靠耶稣基督，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救恩的成就的方式。神以这样一个充满恩典的记号来宣告他能够也愿意拯救我们，而只要我们借着相信悔改来仰望他，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他所应许的救恩是稳固的。因为神不会说谎，神自己保证他的应许是可靠的，只要我们信靠他，救恩就是可靠的。这是洗礼向我们表明的神他宝贵的恩典。事实上这也是为什么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会在167问当中这样说，洗礼是我们一生一世特别是在受试探的时候应当思想。为什么是你受试探的时候思想？马丁路德在他受魔鬼试探的时候常常回到洗礼，为什么？因为我们救恩的稳固不是出于我的信心是可靠的，不是出于我在受试探的时候不会跌倒不会软弱，我们救恩的稳固是因为那位赐下应许的施恩来拯救我们的神是稳固的。而洗礼向我们保证神的应许神的恩典是稳固的，只要我们转向他，神的恩典神的应许是我们一生可以依靠的。今天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承认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养自己的儿女，可是我请你思想，你忠于圣经教养你儿女的基础在哪里？如果不是神先将那伟大的应许宝贵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如何能够在教养儿女的事上行在他面前来遵行他的道？我们的基础在哪里？请你再思想，今天我们基于什么理由盼望我们的儿女能够领受圣灵成为基督徒？你可能会说，我正在努力学习做一个忠心的父亲，努力带孩子上教会举行家庭崇拜和孩子一起读圣经和他一起祷告，努力在生活当中给他做基督徒的榜样。但你很快会发现，如果只是靠这些事情，你不能保证你的孩子能够认识神，因为那个信靠神的信心是由神赐下的，而不是你和你的孩子透过这些外在的行动可以产生的。我当然希望你承担你作为父亲和母亲的责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保证自己的孩子是信主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外在的事工让孩子信主的，唯有神可以将那颗我们儿女所需要的信心赐给他们。特别是当你的儿女对信仰不再感兴趣的时候，当你青春期的孩子拒绝跟你一起再上教会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让你继续对你的孩子心存盼望呢？只有这位赐下应许可靠的与你和你儿女立约的神才能带给你盼望。你知道你儿女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你和你自己和他自己身上，你可以把他交在那位赐下应许的神那里，也唯有依靠神的应许，你才能在你最失望的时候继续为你的儿女守望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已经受洗加入教会，我盼望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有一分钟的时间安静的思想你所领受的洗礼，思想这个记号背后宝贵的应许。神应许说他要做你的神，你是属他的子民，让这宝贵的恩典再次激励你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来跟随他，来让他带领你走过人生各样的路途，也让我们在这宝贵的应许当中顺服神，快快的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领受耶稣基督所立这新约的记号，明白我们的儿女是这恩典之约当中的一员。而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我也请你思想这洗礼所指向的新约 向你发出的呼召，来信靠耶稣基督，来信靠耶稣基督。唯有基督能担负你的罪，除去你一切的污秽，唯有他能带给你新的生命，唯有他可以使你站在全能神的面前。你不应该再迟延，你不能再迟延。愿圣灵帮助你，让我们知道。天父，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忽略你又宝贵又大的应许，我们常常忽略你那丰盛的恩典。今天我求你，让我们再一次的思想我们所领受的洗礼，再次的思想洗礼作为一个记号所指向的那宝贵的约，那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恩典的约，新约在他里面，我们唯独借着信靠他，就领受了他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在基督里一切的义、圣洁、荣耀的盼望，因着他都归给我们。我求你让我们看见这宝贵的恩典，让我们被这恩典来激励，让我们常常回应你这样恩典，行在你的面前，也被你这样的恩典来激励。求你帮助我们，把我们家中的儿女带到你这恩典的面前。我也求你使我们在洗礼面前感到犹豫的，我们可以继续的被这恩典来激励，使我们欣然的来投身于耶稣基督他的怀抱当中。求你来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